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很快就要离开这了，
好快就要离开呢度。
我刚坐在那边想，
我啱啱坐喺度嗰阵时谂，
这快四年啦，在这福音教会里面，
喺福音教会呢度就快四年啦。
到底福音教会有什么改变？
到底福音教会有咩改变呢？
你回想一下，这四年教会在哪方面改了吗？
你回想一下，在这四年里面教会在哪一方面改了呢？
进步了吗？
进步了吗？
个人而言，我们对神的话语认识多一点了吗？
个人而言，我们对神的话语认识多了吗？
经历神的话语的实在多一些了吗？
经历神话语的实在多了一些吗？
属灵经历上增加了哪些呢？
属灵经历上增加了什么呢？
作为教会整体而言，我们领受神的意象清晰了一点吗？
作为教会整体而言，我们领受神的意象清晰了一点吗？
听神话语听了四年，
听神的话语听了四年了，
说的有用吗？
讲这些东西有用吗？
建造了什么吗？
建造了什么呢？
改变了什么吗？
改变了什么呢？
我们如果没有清楚了更多关于教会的意象，
如果你没有更多清楚关于教会的意象，
我们坐在这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坐在这里又有什么用呢？
这个问题我答不出来，
这个问题我答不出来，
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个人要向自己回答的。
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向自己回答。
我自己呢？
我自己。
我这四年里面我改变了吗？
我这四年里面我改变了吗？
有些方面还没改变。
有些方面还没改变。
有些方面有进步了。
有些方面进步了。
对神的话语也有进步了。
对神的话语也有进步。
刚刚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
刚刚唱诗的时候，
我们说主要为我们预备地方，
我们说主要为我们预备地方，
我们等待那明亮晨星，我们等待那荣耀的日子来临，
我们等待这个明亮的晨星那日荣耀的日子来临。
但是主说，
但主
说，还没轮到你去呢，
还没轮到你去，
老兵不死，
老兵不死，
一天我们像保罗一样，我们还在这世上，
一日我们在好像保罗一样在这个世上。
上帝说你的任务还没完成的话就不接你去，
上帝说你的任务还没完成就不接你去。
保罗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
保罗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
当打的仗我打了，
当打的仗我打了。
我们从过去这一半年或者这更长的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从过去那半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以来，
我不断延续这一条的这个主题，
我不断延续这个主题，
就是世界的国跟我们上帝的国，
就是世界的国和上帝的国，
来让大家明白我们在世上做神儿女的身份，
就是让大家明白我们在世上做神儿女的身份。
我们不是世界上的任何什么其他的人，
我们不是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人，
我们是蒙神所爱蒙神拣选的人，
我们是蒙神所爱蒙神拣选的人，
是叫我们出幽暗入光明，
是叫我们出黑暗入光明，
在这地上有一个特别的身份，
在地上有一个特别的身份，
上帝要我们活出这整体这样的一个身份，
上帝要我们活出一个这样整体的身份。
我们说听了这么久，
我们说听了这么久，
我好像还是不太知道我在这世上做基督徒是要干什么的，
好像我现在还不是很知道做在世上做基督徒要做什么。
圣经就说嘛，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
圣经都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我们人都活在这样的一个矛盾里头，
我们人都活在这样一个矛盾里面，
有时候是迟钝，
有时候是迟钝，
不明白，
不 明白，
听也听不明白，
听都听不明。
有时候好一点的，
有时候好啲，
我们听明白了，
我哋听明咗，
我们行不出来，
但系行唔出嚟。
我觉得后者，
我觉得后者
至少内心的挣扎要好过前者，
至少内心的挣扎好过前者。
我们每一个人，
我哋每一个人，
我们明白神的话语，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我哋明白神嘅话语，唔系话我哋已经得着。
就好像保罗所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就好似保罗所讲话，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来得的奖赏。
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来得的奖赏。
我们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
我们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们知道了神的话语，
我们知道了神的话语，
但是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没达到，
但我们经常觉得我们自己没达到，
我们有时候一个小时达到，一下个小时没做到，
我们有时这个钟头达到，那个钟头就达到，
下今天我们活出神的旨意，明天我们没有做出神的旨意，
我们今天明白神的旨意，但是明天没有做出神的旨意，
我们今天为神打仗，我们明天忘了，
我们今天为神打仗，明天就忘记了。
主知道我们这样的情况，
主知道我们这样的情况，
但是让我们一起勉励，互相的勉励，
但让我们一起互相的勉励。
我们在主所给我们的标杆是什么？
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标杆是什么？
我们的意象是什么？
我们的意象是什么？
如果你还不知道的，
如果你还没知道，
千万不要我们离开世界见主的时候还跟主说我还是不太知道，
千万不要我们离开世界见主的时候还说我都不知道。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
主啊，我们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
你洁净我们的心，
你洁净我们的心。
主，你自己亲自对我们说话，
主你亲自对我们说话，
你过滤在这所说的话，
你过滤在这里所讲的说话
是出于你的，
是出于你的。
求你祝福，
求你祝福，
求你也将这话扎在人心里，
求你也都将这些话扎在人的心里面，
若不是出于你的，
如果不是出于你的，
求你就拦阻，
靠你来拦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我们上周谈过祭司的预备，
我们上个礼拜讲过祭司的预备。
这里我们要谈到祭司的一两个职分，
这里我们要提到祭司一两个职分。
我要用三个重点来跟大家分享。
我要用三个重点同大家分享。
在分享之前，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
在分享之前，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
今天要讲的第一点，
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点，
就是说祭司他担负以色列民于他的肩膀上，
就是祭司担负以色列民在他的肩膀上，
也把他们放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做决断，
也都将他们放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作决断。
第二点，
第二点
是从祭司要负责点灯上面来看灯台以及做上帝仆人，这含义是什么？
还要从祭司要负责点灯来看灯台和作上帝仆人的含义。
第三点是看耶稣基督的成全，
第三点是看耶稣基督的成全。
那这三点里头呢，我会着重讲第二点，
这三点里面我会着重讲第二点。
那第一点呢，算是点缀，
第一点讲是点缀，
第三点呢是在讲第二点的时候基本上也会讲了。
第三点讲第二点的时候也都会讲了。
第一点，
第一点
担负纪念决断，
担负纪念决断。
我们如果有祭司的身份，
如果我们有祭司的身份，
像当时给交给亚伦这样的一个身份，
就好像当时交给亚伦这个身份，
他穿起这个以弗德这样的一个祭司的衣服的时候，
他穿起以弗德这样祭司的头的时候，
他肩膀上有两个的这个宝石，
他肩膀上有两块宝石，
就把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担负在他的肩膀上，
就将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胸前还有一块胸牌，
他胸前还有一块胸牌，
他呢也是 常摆在他面前，
佢常常将呢个空牌摆喺面前。
当他在耶和华面前的时候，
佢去到耶和华面前嘅时候，
他也要来为他们用乌灵和土明做决断。
佢要为佢哋用乌灵同埋土明嚟到作决断。
如果祭司是担负着整个以色列民，
如果祭司系担负咗整个以色列民，
我们又担负了谁呢？
咁我哋担负咗边个呢？
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世界上，
上帝将我哋放喺呢个世界上。
我们如果都是祭司，
如果我哋都系祭司，
如果我们说我们当中只有一个祭司，或者这么说，
如果我哋话只有我当中只有一个祭司，
啊，这个祭司就要担负全民，就是所有基督徒在他的肩膀上和他的心胸上。
咁呢个祭司就将所有基督徒担负喺佢肩膊同埋心胸之前。
但如果圣经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
但如果圣经话你们是君尊的祭司，
是指着我们而言的话，
系讲我哋嘅话。
我大胆的假设，
我大胆嘅解释，
假设，
假设，
我们都把彼此的把神的国、神的名肩负在我们的肩膀上和我们的心胸上。
我哋彼此都将神嘅国、神嘅民肩负喺我哋嘅膊头之上，
来活出君尊祭司的身份，
嚟活出君尊祭司嘅身份。
我们甚至可以延伸，
我哋甚至可以延伸，
延伸出去，就是我们要担负起在这世界上做代求和担当的工作。
引申出我哋要喺呢个世上作代求同埋担当嘅角色。
第二点，
第二点，
跟第一点是有一点关系，
同第一点系有啲关系。
第二点，我们讲点灯。
第二点我哋讲点灯。
我特别要用点灯跟见证这两个意思放在一起。
我哋特别要用点灯同埋见证呢两个意思放埋一齐。
我们一方面是为这世界众民做代求的工作。
我哋一方面系为世界众民作代求嘅工作。
但是更，我觉得更正确来说，
我觉得更加正确嚟到讲，
按照整个旧约到新约的神学，
按照整个旧约同埋新约嘅神学。
上帝选召他的子民，
上帝选召他的子民，
需要在万民中做见证，
是要在万民中作见证。
不论是旧约的以色列民，
不论是旧约的以色列民，
还是新约的神的教会，
或者是新约神的教会，
都需要来见证神，
都是要来见证神。
不是我们一般所说我们要做见证，做见证，当然那也对，
不是说一般我们说要作见证这件事，当然这件事都对。
但是我想把它更多的从圣经来看，
但我想更多从圣经里面来看。
好，我们先来看从点灯这慢慢一直讲下去。
我们先从点灯这样开始慢慢讲下去。
我们刚刚读到经文说，
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点灯用的扎成的纯净橄榄油，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点灯用的炸成的纯净橄榄油，
拿来给你使灯火长燃，
来给你使灯火长燃。
然后他说亚伦要使这灯在耶和华面前通宵达旦地长燃，
然后讲亚伦要使这灯在耶和华面前通宵达旦地长燃。
亚伦要不断地在耶和华面前整理纯金藤灯台上的灯，
亚伦要不断地在耶和华面前整理纯金灯台上的灯。
什么是金灯台呢？
什么是金灯台呢？
在会幕里面有这个金灯台，
在会幕里面有这个金灯台，
好像很重要，
好像很重要，
要常常24小时点燃着，
要24小时常常这样点燃，
要把它处理好，要让它的油常常能够，
要跟它处理好，要它的油常常都足够。
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里头有提到金灯台，
在启示录二章一节里面讲到金灯台，
他说那个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
他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
这 谁在走行走呢？
边个喺度行走呢？
啊，在第二章以色列启示录二章三章里面讲的，都用七间教会来形容。
喺启示录二章三章里面都用七个教会嚟到形容。
那每一个教会呢，形容他的时候都讲这个有一个人在当中做什么又做什么的。
每个教会都话有一个人喺当中做乜嘢做乜嘢。
啊，在这个刚刚讲的经文是指以弗所教会。
刚刚所读的经文是讲以弗所教会。
那所指的这个拿着用七星跟在七个金灯台走的是耶稣基督。
讲这个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是耶稣基督。
那这个伊利在第二章第三章的其他教会也指的是耶稣基督。
那之后在其他教会当中所讲的也是耶稣基督。
七星呢，指的是七个使者。
七星指的是七个使者。
七个灯台指的是七个教会。
七个灯台讲的是七个教会。
七代表完全。
七代表完全。
而不是说教会已经是完全了，没有瑕疵了。
不是说教会已经完全没有瑕疵。
而是指着整体教会这个实体而言。
是讲教会整体来到而言。
就是耶稣基督是行在教会里头的，
是讲耶稣基督是行走在教会里面。
耶稣基督是在教会里头，
耶稣基督是在教会里面。
那这样的话，金灯台又怎么样呢？
这样的话，金灯台又是怎么样呢？
就说到耶稣基督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是七个金灯台。金灯台就是教会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就行走在金灯台里面。
就是说耶稣基督就行走在教会七个金灯台的里面。
我们再往回头看利未记，
我们再回头看利未记，
就说到要通宵达旦的来点这个灯，
就讲到要通宵达旦这样来点灯，
等于说没有灯，没有油灯就熄灭了，
等于讲没油灯就会熄灭。
先知撒加利亚，
先知撒加利亚
曾经看了一个异象，
曾经看到一个异象，
他也看到一个纯金的灯台，
他亦都看到一个纯金的灯台，
台上面有七盏灯，
台上面有七盏灯，
显然他看的就是在利未记里面讲的这个的，或者是出埃及记里面已经提到了这个金灯台。
显然他看到的就好像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上里面提到的金灯台。
他讲的那个他加了一点东西，像灯台左边有一棵橄榄树，
他加了一些东西，就灯的左边有一棵橄榄树，
右边也有一棵橄榄树，
右边有一棵橄榄树。
这两个橄榄树呢，两边呢有流出金色的油啊，在他们金嘴的旁边，
这两棵橄榄树在它两边流出这个金色油的金嘴的旁边。
这橄榄树跟橄榄油，
这个橄榄树和橄榄油，
其实我们看是连带关系的，
我们看起是有连带关系的。
就橄榄树里面呢流出了金色的油，就是流出了橄榄油。
橄榄树里面流出金色的油，就是橄榄油。
那油是什么呢？
油是什么呢？
油象征什么呢？
油象征什么呢？
为什么两棵橄榄树会放在这个橄榄这个金灯台旁边呢？
为什么这两棵橄榄树会放在金灯台的两边呢？
我们再看哈，还是好多谜在里头啊。
我们再看，好像很多谜里面。
在启示录第十一章，
在启示录十一章
第三到第四节，
第三第四节，
我要赐能力给那两个穿着麻衣的见证人，
我要赐能力给我那两个穿着麻衣的见证人，
他们要传到一千两百六十天，
他们要传到一千二百六十日，
就是三年零六个月，应该是哈，
就是三年零六个月。
他们就是站在全地之主面前的两棵橄榄树和两个灯台。
他们就是站在全地之主面前的两棵橄榄树和两个灯台。
这撒加利亚说，在这个灯台前面有两棵，左边右边各有一个橄榄树。
撒加利亚说，在这个金灯台左右两边都有橄榄树。
那现在他又说有两个见证人。
现在他又说有两个见证人。
哎，不，启示录说啊，
启示录里面话，
他启示录说他就是站在全地的主面前的两棵橄榄树，还有两个灯台。
启示录就话，他们就是站在全地之主面前的两棵橄榄树和两个灯台。
大家有一点开始有一点魂游向外了啊。
大家可能有啲混淆障碍。
先有利未记，
先有利未记，
现在有撒加利亚，
而家有撒加利亚，
那现在又有启示录，
跟住有启示录，
大家都继续发挥着这个金灯台跟橄榄树或者橄榄油两个意义，
大家都发挥紧橄榄树或者橄榄油灯台呢一个意义。
到底油或者树跟灯台跟见证有什么关系呢？
究竟呢个橄榄树、油、灯台同埋见证有啲咩
啊？你可能不太记得到底细节是什么。
你可能唔系好记得个细节系乜嘢。
但是你都记得油或者树。
但你都记得油或者树。
然后金灯台。
然后金灯台。
见证。
见证。
啊，这三者的关系。
三者嘅关系。
按照启示录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的脉络来讲，
按照启示录十一章到十三章的脉络来讲，
我猜测十一章里面讲的这两个见证人，
我猜测十一章所讲的这两个见证人，
可能是指摩西跟以利亚所代表的律法跟先知，
可能是指摩西和以利亚所代表的律法和先知。
耶稣基督曾经说，
耶稣基督曾经说，
律法和先知书上所指着的已经应验了，
律法和先知上面所讲的说话都已经应验了，
基本上就是律法跟先知代表整个旧约里面上帝的话语，
基本上律法和先知就是代表了整个旧约上帝的话语。
所以呢，在这里呢，为上帝做见证的，
所以在这里为上帝作见证的
这两个见证人，
这两个见证人
启示录里面所形容的像是摩西像是以利亚的，
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好像是摩西又好像是以利亚，
就是律法跟先知，
就是律法和先知
是为上帝做见证，
是为上帝作见证。
但是我今天没有时间继续往下讲，如果你去看的话就发现，这律法跟先知所代表的呢就给杀死了。
我没办法在这里详细讲，但你再看下去就知道这两个见证人代表律法和先知都被杀死。
那我们暂且就接受是律法跟先知，
暂且我们接受是律法和先知，
对应于第十三章，
对应于第十三章
讲到是与兽来作战的圣徒，
讲到与兽作战的圣徒，
第十二章里面就讲到圣子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
十二章里面也都讲到圣子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
这些整个的系列呢，
这个整个的系列
就说到见证人、教会、圣徒，
就讲到见证人、教会、圣徒，
他们面对着兽，
他们面对这个兽
的攻击
的攻击，
但是他们站在神的地位上，
他们站在神的地位上
来做见证，
来做见证，
他们为见证而丧失了生命，
他们为了见证而丧失了他们的生命，
但是他们却不惧怕，
但他们却不惧怕。
兽是什么呢？
兽是什么呢？
兽是代表这国，地上的国，
兽就是代表地上的国，
还有地上的国所代表的各样的权势，
同埋地上嘅国代表嘅各样嘅权势。
这些国、这些权势背后是谁呢？
呢啲国同埋权势背后系边个呢？
就是那空中掌权者撒旦，
就系空中掌权者撒旦，
也就是启示录所形容的龙，
就系启示录里面所形容嘅龙。
所以呢，基督徒我们在这世界上，
所以基督徒喺呢个世界上，
我们一直面对着这个龙跟兽的，还有空中掌权者和地上权势的属世界国的攻击，
我们面对这个龙兽、空中掌权者和在这个地上这个权势的攻击。
不好意思，讲得太长了，那个句子。旧约里面律法跟先知是扮演这个角色，
旧约里面律法和先知是扮演这个角色，
今天这个角色就落在我们身上，
今天这个角色就落在我们的身上。
然后这里形容，
然后这里形容，
等一下我再补充啊，对，现在讲我刚才没有解释圣经，现在讲大家也不明白，是嗯，差异。那教会是什么呢？
咁教会系咩咧？
教会跟这油这灯是什么关系呢？
教会同呢个油同埋灯有咩关系呢？
我们说金灯台是指教会。
我哋话呢个金灯台系指教会。
我们又讲到金灯台跟见证的关系。
我哋亦都讲到金灯台同埋见证嘅关系。
请大家慢慢的再跟下来这个接下来的内容。
请慢慢再跟以下嘅内容。
那在往下听的时候，我们问问教会有没有表现出见证人的身份呢？
咁跟住我要问教会今日有冇表现出见证人嘅身份呢？
我们知道历代以来，
我知道历代以嚟，
教会常有亏欠的，
教会常有亏欠。
我们不一定都在见证上帝的国，
我哋都唔一定喺见证上帝嘅国。
有人可能在教会里面。
有人可能在教会里面，
他并没有看见神的国，
他并没有看见神的国。
当然他可能不知道神的国是什么，
当然他可能不知道上帝的国是什么，
他看来看去也看不见教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看来看去都看不见教会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或许今天一些的人攻击教会，
或者有些人今天攻击教会，
他说今天这两千年的历史许多都是教会带来的问题，
两千年以来的历史都是很多都是教会带来的问题。
明显的比如说十字军东征，
明显的就好像十字军东征，
这些带来教会的一些坏名声，
这些带来了教会的坏名声。
我们可能近代的
或者近代的，
我们知道攻中伊拉克等等的美国，
我们知道攻击伊拉克的美国
也带来很多的争论，
也都带来了很多争论。
到底你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权势呢？
到底你代表的是什么权势呢？
也如果很多人想到美国，
如果很多人想去美国，
想到美国，
想到美国，
就想到基要派，
就想起基要派，
或者是原教旨主义，
或者是原教旨主义，
那就想到也等于基督教的话，
就想到是等于基督教的话，
那就是说教会在这个时代，
就是教会在这个时代，
也让人很困惑，你们是彰显了什么的国呢？
就令人很困惑，说你们究竟彰显了什么国呢？
你们所彰显的背后的上帝是怎样的呢？
你们彰显背后的上帝是怎样的呢？
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
我们看看以赛亚书怎么样讲见证人，
看看以赛亚书里面怎么样讲见证人。
以赛亚书在第四十章开始，
以赛亚书在第43章开始，
四十章开始，就屡次的形容一个上帝的仆人，
就一路屡次的来到形容上帝的仆人。
我们就举几个例来说，
就讲几个例子。
以赛亚书第43章9到11节说，
以赛亚书43章9到11节里边话：
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会合，其中谁能将此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
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会合，其中谁能将此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
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
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
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
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
这里呢就是背景呢，就是耶和华出来说话。
这里的背景就是耶和华出来说话。
你们就让其他国家来派他们的见证人来证明一下吧。
你就让其他的国家派他们的见证人来见证一下，
见证他们所说的，他们的权势，他们的能力，
见证他们所说的，他们的能力，
见证这世界是由他们管的，这历史是他们掌权的，
见证这个世界是由他们所管理，历史是由他们所管理的。
那他接着说，
跟着他就说，
你们啊，以色列人啊，
你们以色列人，
你们是我的见证，
你们是我的见证。
他们各国都派了见证人啊，
他们各国都派了见证人，
但你是我的见证人，
但你就是我的见证人，
是我拣选的仆人，
是我拣选的仆人。
那既是这样，
既是这样，
便可以知道，
便可以知道，
且信服我，
且信服我，
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
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
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没有，
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
唯有我是耶和华，
唯有我是耶和华，
除我以外没有救主，
除我以外没有救主。
这对我们来讲呢，
这个对我们来讲
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我们有时候活在世界上，
我们有时活在世上，
我们很迷惑，
我们很迷惑，
到底是谁掌权的，
究竟是谁掌权，
到底是谁说了算，
究竟谁是讲了算呢？
人人都是这么活，
人人都是这样活，
我信信信信，
我信信信，
信到最后我觉得我的神也不怎么样，
我信到最后都觉得我的神不是怎样特别。
英国的银行系统听上帝的吗？
英国的银行系统是不是听上帝的？
我们世界上哪个体系是听上帝的？
我们世界哪个系统权势是听上帝的呢？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很无奈，
我们很无奈。
我们看见很多事情背后都有阴谋，
我们看见事情背后很多阴谋。
啊，所谓以为公义的，
所谓是公义的，
原来背后是利益，
其实背后是利益。
我们说那谁掌权呢？
那究竟谁在这里掌权呢？
那在这里，
在这里，
或许以色列人有这样的感觉，
或者以色列人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耶和华对他们说，
但耶和华对他们说，
你们是我的见证人啊，
你们是我的见证人，
是我拣选的仆人啊，
是我拣选的仆人，
你们要来见证我是耶和华，
你们要来见证我是耶和华，
我是真神，
我是真神，
我是耶和华，
我是耶和华，
其他那些都不是神，
其他那些都不是神，
他们或许有权势，
他们可能有权势，
他们或许有能力，
或者他们有权势，
但是我们记得以启示录那边说，
但是启示录里面说，
他们能力是从龙而来的，
他们的能力是从龙而来的。
你们在启示录也说，那很多人就是兽就高举龙，
在示录里面就说兽是高举龙，
然后就要人来拜，
就要人来拜，
拜兽像，
拜兽像，
就是顺服这世界的权势，
就是顺服这个世界的权势。
你是要跟着世界跑，
你只要跟着世界跑，
你不用认耶和华是神，
你不需要知道耶和华是神，
认耶和华是神，
认耶和华是 神。
以色列人可能他们在中东的地带，
以色列人他们在中东的地带，
他们也是当时是面对，哇，我们这么软弱，
他们面对就觉得哇自己很软弱。
甚至如果你从第一章一直读到第三十九章，
你从第一章读到第三十九章，
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里
面，你就发现以色列人呢，就是不但是可能是软弱，
你就发觉以色列人不单止软弱，
他们没有活出见证人的上帝仆人的这个身份，
他们没有活出上帝见证人的身份，
他们自己也一样犯罪啊，做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啊，根本就不见证上帝，
他们继续犯罪，做一些不公义的事情，根本就不见证上帝。
所以在第十一四十一节四十一章那边说，
所以四十一章里面说，
在第二节，
第二节，
谁从东方激动了一个人？
谁从东方激动了一个人？
凭公义把他招到自己的脚前来。
凭公义把他召到自己的脚前来。
啊，这句话好像说，
呢句话好似话，
上帝也不用以色列人啦。
上帝唔用以色列人啦。
他就从东方招一个人来。
佢就从东方召一个人嚟。
可能是巴比伦。
可能系巴比伦。
可能是波斯。
可能系波斯。
他就使用这些人做他的仆人。
就用呢啲人做佢嘅仆人。
上帝可以用任何人做他的仆人，
上帝可以用任何人做他的仆人。
我们今天教会，
我们今天教会，
在这世界上，如果我们不能成为神的仆人的话，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不能够成为神的仆人，
好像我们会感觉上帝可能不要用我们了，
可能我们会感觉上帝不用我们了。
但是事实上上帝说，我既然能招那些人，巴比伦啊，波斯啊，
我既然能够招这些巴比伦波斯这些人，
我也招你，而且我本来就已经招了你，
我也都招你，而且本来我就是招了你。
上帝对以色列人说，
上帝对以色列人说，
我的仆人啊，
我的仆人啊，
雅各啊，我所拣选的，
雅各我所拣选的，
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啊，
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啊，
你是我从地极抓来的，
你是我从地极找来的，
我从地的远方招你来，
我从地的远方召你来，
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
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
我拣选了你，
我拣选了你，
并没有弃绝你，
并没有弃绝你，
你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不因为我与你 同在，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四处张望，
不要四处张望，
因为我是你的神，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坚固你，
我必坚固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接着又说，
跟着又话，
因为我，
因为我
耶和华你们的神，
耶和华你们的神，
紧握着你的右手，
紧握着你的右手，
对你说不要惧怕，
对你说不要惧怕，
我必帮助你，
我必帮助你。
从此雅各啊，
从此雅各啊，
以色列人啊，
以色列人啊，
你不要惧怕，
你不要惧怕，
我必帮助你，
我必帮助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
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
我们面对世界，
我们面对世界，
就像这里所形容的，
就好像
以色列，
就好像这里所形容的以色列，
显然他是惧怕的，
显然他是惧怕的。
他显然觉得自己没用了，
突然觉得自己没用了，
他可能是觉得被弃绝了，
他们觉得被弃绝，
他可能也失职了，
他们
失职，
失职，
他可能也没有做过忠心的仆人了，
他们没有做到忠心的仆人。
但是耶和华在这里肯定他们，
但耶和华在这里肯定他们，
他说我紧握着你的右手啊，
他说我紧握着你的右手，
握着你的右手，
握住你的右手，
不要惧怕，
你不要惧怕，
我必帮助你，
我必帮助你，
我要坚固你，
我要坚固你，
我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我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就这些话呢，对我们呢，应该是很有震撼力的。
我觉得这些话对我来讲应该很有震撼力。
就说如果我们活在这世界上，
就话如果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怎么样对着这背后的权势做了见证呢？
你怎样对这个背后的权势作见证呢？
你怎么样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代表耶和华？
你怎样站在耶和华面前代表耶和华呢？
然后对着这世界的权势，
对着这个世界的权势，
对着龙对着兽，
对着龙和兽，
为神作见证，
为神作见证。
我们会可能会害怕，
我们可能会害怕，
我们可能会觉得有时候自己做得不好，
我们有时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好，
我们觉得自己有时候也出卖了自己，
我们觉得自己出卖了自己。
但是耶和华给我们肯定，
但耶和华对我们肯定。
我知道你本来就是虫，
我知道你本来就是虫，
我招你并不是因为你特别了不起，
我招你不是因为你特别了不起，
但是你不要怕，
但你不需要怕，
我是你的神，我必帮助你，
我是你的神，我必帮助你。
他说你不要四处张望，
他说你不要四处张望。
可能哎呀，上帝可能会用巴比伦，
你说啊，上帝可能会用巴比伦，
可能用波斯，
可能用波斯，
或者用其他的能力，
或者用其他的能力，
上帝就不用我了，
上帝就不用我了。
不，
不是，
上帝给以色列人很大的肯定，
上帝给以色列人很大的肯定。
这是何等大的安慰和鼓励，
这个是何等大的安慰和鼓励。
上帝很会骂以色列人的，如果你读旧约的话，
上帝很懂骂以色列人的，如果你看旧约的话。
但是上帝也很会鼓励他，
但上帝都很懂鼓励他们，
是一个很有智慧的父母，
是很有智慧的父母，
也是很好的心理医生，
也是很好的心理医生。
他建立他们，
他建立他们，
他们灰心了，
他们灰心。
但是你灰心，你不要忘记你的身份。
如果你灰心，你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
你不要忘记你的呼召。
不要忘记你的呼召。
你是我拣选的。
你是我拣选的。
然后我们往下看。
跟着我们向下看。
四十二章里说。
四十一章里面说。
啊，看到我的仆人。
看到我的仆人。
我所拣选的，
我所拣选的，
我的心喜悦他，
我的心喜悦他，
我已经把我的灵赐给他，
我已经把我的灵赐给他，
他必把公理带给万国，
他必把公理带给万国，
他不喊不呼喊不扬声，也不叫人在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他不呼喊不扬声，也不叫人在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熄灭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忠实地传出公理。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熄灭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忠实地传出公理。
他不灰心也不沮丧，
他不灰心也不沮丧，
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众海岛的人都等候他的教训，
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众海岛的人都等候他的教训。
那创造诸天，展开穹苍，铺张大地和大地所出的一切，
那创造诸天，展开穹苍，铺张大地和大地所出的一切，
又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赐灵性给地上行的人的耶和华，
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在地上行的人的耶和华。
他这样说，
他这样说，
我耶和华凭着公义呼召了你，
我耶和华凭着公义呼召了你，
我紧拉着你的手，
我紧拉着你的手。
他又再一次讲，我紧拉着你的手，
他再一次讲，我紧拉着你的手，
我必保护你，
我必保护你，
立你做人民的约，
立你作人民的约，
做列国的光，
作列国的光，
不要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住在黑暗的人出监牢，
唯要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监出牢狱，领住在黑暗中的出监牢。
这要延续的上一章前面的部分，我们刚才讲的来看，
这个延续上一部分我们所讲的来到看。
我们本来传统上我们常常把这段经文就是用在预表耶稣基督，
传统上面我们常常用这段经文预表耶稣基督
啊，他是压山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熄灭的灯火他不吹灭，
他压山的芦苇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不吹熄灭
啊，等等等等
等等。
但是我就暂时我们把他这个把这种基督化的理解先拿走啊。
首先我们将这些基督化的理解先拿走先。
这里呢还是想到以色列是上帝的仆人，
这里也都是讲到以色列是上帝的仆人，
是他亲爱的儿子，
是他亲爱的儿子，
是他的产业，
是他的产业。
这方面好像是他在替以色列人来做这个助选词啊，
这个就好像他们同以色列人做助选词
啊，这是他的候选人，
他是他的候选人，
以色列是他的候选人，
以色列人是神的候选人，
然后就出来就替以色列说话，
就出来跟以色列人讲话，
哎，这是我选的，这个我们的代表，
这个就是说我选的是我的代表，
哎，我很喜悦他，他是非常好的，
我很喜悦他，他非常好，
哎，我上帝说我把我的灵赐给了他，
上帝说我将我的灵赐给他，
他会带出公义，
他会带出公义，
他在世界治理的时候，他在英国治理，他带来公平，
他在世界在英国治理的时候会带来公平
啊，他会知道人的需要，
他会知道人的需要
啊，他不会折断那些软弱的，
他不会折断那些软弱的，
他对那些社会上的边缘人特别看顾，
他们对所谓那些边缘人特别看顾，
他会搞好英国的福利制度，
他会搞好英国的福利制度、
就是好像耶和华出来替以色列人说话，
就好像耶和华出来跟以色列人讲话，
这是我的代表，
这个就是我的代表，
我派的，
我派来的，
他非常理想，
他非常之理想。
然后他又转过来，
然后他又转过来，
记得啦，我这样说，
记住啦，我讲咗呢啲嘢，
那我会紧拉着你的手，
但系我都会紧握住你嘅手，
那你做我代表，我会保护你的，
你做我代表，我会保护你嘅，
那我立你做人民的约，
我立你作人民嘅约，
做列国的光，
作列国嘅光，
那些瞎子的眼睛啊，那些住牢狱的啦、啊，那些在黑暗中的呢？
嗰啲瞎子，嗰啲坐喺监狱里边喺黑暗中嘅啲，
那你都要帮助他们，
你都要帮助佢哋。
上帝立以色列人做他的仆人，
上帝立以色列人作他的仆人，
上帝立今天立教会做他的仆人，
上帝今日立教会作他的仆人，
那你不要怕，
你唔好惊，
我要使用你啊教会，
我要使用你啊教会，
我要使你做人民的光，
我要使你作人民的光，
我要使你做人民的约，
我要使你作人民的约，
我要把我的灵赐给你，
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你，
我借着你要把公义带给这个社会，
我藉着你要将公义带给这个社会，
我借着你要那些受欺压的那些软弱的人得帮助，
我藉着你要将那些受欺压软弱的人得帮助。
喂，上帝给你的身份跟呼召是这么大呀，
上帝给你的呼召和身份原来是这么大的，
就好像要你做这个英国的首相一样，
就好像要你做英国的首相一样，
还要叫你做 PM，
就要你做 PM 国会议员，
Prime Minister，
Prime Minister，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进入内阁，
每个人都要进入内阁
来治理，
来治理
神的国，
来治理神的国，
让神的国里面上帝说他的公理，
在神的国里面说上帝他的公义，
他的慈爱，
他的慈爱
能够得以彰显，
能够得以彰显。
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里面，
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里面
讲到耶稣基督，
讲到耶稣基督，
他去到会堂里面，
他去到会堂里面，
有人拿这个 先知以赛亚的书给他，
有人拿先知以赛亚的书给他，
他刚好就读到这一段，
他刚刚就读到这一段，
他就是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
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
显然以色列人并没有扮演好上帝仆人的角色，
显然以色列人没有扮演好上帝仆人的角色。
但是今天呢，在路加的角度来看呢，
在路加的角度来说，
耶稣基督应验了这一点，
耶稣基督应验了这一点，
他符合了上帝仆人的这个的这种角色，
他符合了上帝仆人这个角色。
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
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
这里就是明明就是以赛亚书我们刚刚读的嘛，
这个明明就是以色列以赛亚书我们刚刚所读的，
就是上帝说我要把我的灵给他，
上帝说我要将我的灵给他，
所以呢这里说主的灵在我身上，
所以说上帝这个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等等，
因为他高我传福音去给贫穷的人等等。
耶稣基督成为神的仆人，
耶稣基督成为神的仆人，
但是这个仆人的身份本来早就给以色列，
但这个仆人的身份早就给了以色列。
可讽刺的是，
但讽刺的是
这以色列人他们又怎么样了呢？
以色列民他们是怎样呢？
这里说他们，上帝说使瞎眼的得看见，
这里说使瞎眼的得看见，
但是耶和华这么说，
但耶和华这样说，
聋子啊，
聋子啊，
你们要听，
你们要听，
瞎子啊，
瞎子啊，
你们要留心去看，
你们要留心去看，
有谁比我的仆人更瞎呢？
有谁比我的仆人更瞎呢？
有谁比我差派的使者更聋呢？
有谁比我差派的使者更聋呢？
有谁瞎眼像那与我立了约的呢？
有谁瞎眼像那与我立了约的呢？
有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
有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
你们看见了许多事，
你们看见了许多的，
却没有留心，
却没有留心，
耳朵开着，
耳朵开着，
却没有听见，
却没有听见。
他在骂以色列民，
好像骂以色列人，
他骂他们，我明明给你们开眼的职分，
我明明给你开眼的职分，
但是你自己却是瞎的，
你自己却是瞎的，
你也没有看见世界的需要，
你没有看见世界的需要，
你没有看见那些折断的芦苇，
你没有看见那些折断的芦苇，
你没有看见我的心意，
你没有看见我的心意。
耶和华骂他们骂得很啊，真的是刺到这个节骨眼上，
耶和华骂他们骂到他们入心入肺。
我们再回头看灯台跟灯台用的油，
我们再回头看灯台和灯台用的油。
启示录讲这个七个灯台是教会，
启示录里面所讲七个灯台是教会。
我们也提到这个两个见证人，还有律法和先知，
我们 提到两个见证人，就是律法和先知、
啊、这里撒加利亚书给我们另外一个角度，
撒加利亚书给我们另外一个角度，
在四章十四节说，
在四章十四节里面说、
啊、上帝回答撒加利亚，
上帝回答撒加利亚，
撒加利亚也是以同跟我们同一个问题，
撒加利亚也都问同样的问题，
这两个见证人是谁啊？
这两个见证人是谁、
啊、上帝就回答他，
上帝就回答，
这是两位受膏者，
这个是两位受膏者，
受膏者呢有时候可以翻译成供应新酒的新油的人，
受膏者或者可以翻译做供应新油的人，
所以呢他是受膏者，
虽然他是受膏者，
我们知道受膏是油，是用油来膏抹的，
我们知道受膏者是用油来膏抹他的，
那供应新油呢？
那供应新油呢？
知道刚才讲祭司在那个点燃灯的时候，他常常要供应那个油，
刚才所说祭司他点个灯的时候要供应那个油，
那24小时常常供应油，
24小时常常供应那个油、
啊、所以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受膏者，
所以很有意思，这个受膏者、
啊、这里形容他们是服侍全地之主的，
这里形容他们是服侍全地的主的。
撒加利亚书的背景，
撒加利亚书的背景
是讲要回去重建耶路撒冷，
是讲到要重建耶路撒冷，
当时 被使用的人约书亚，
当时被使用的人约书亚，
大祭司约书亚，
大祭司约书亚，
他觉得自己好像很污，被撒旦控告他很污秽，
他觉得自己被撒旦控告很污秽，
但上帝在撒迦利亚书形容说我已经洁净了他，
但上帝在撒迦利亚书里面讲话我已经洁净了你了。
我们看见这被使用的大祭司约书亚，
我们这里看见被使用的大祭司约书亚，
还有另外一个人，
还有另外一个人
叫所罗巴伯，
叫做所罗巴伯。
所罗巴伯呢，在重建圣殿里面也是一样重要。
所罗巴伯在重建圣殿里面都是一样重要。
所罗巴伯是谁呢？
所罗巴伯是谁呢？
他其实是王族的后裔啊，
他其实是王族的后裔。
他知道以色列犹大国灭国以后，
我知道犹大国灭国之后，
所罗巴伯呢是被掳以后，他们是这个王族的被掳。
他们所罗巴伯是王族里面被掳的，
啊，就是王族也被掳，他是那几，只是隔了几代而已，灭国以后那几代而已。
他是灭国之后，隔了几代之后，
啊，但他是被派到犹大地去做省长，
他是被派到犹大那里做省长。
按以色列背景来讲，
按以色列的背景来讲，
不只是祭司是受高的，
不单止祭司是受高的，
王也是受高的，
王都是受高的。
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是受高的祭司，也是受高的君王。
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是受高的祭司，又是受高的君王。
所以在旧约里面呢，讲到大卫王，啊，耶稣是他的后裔。
所以旧约里面讲到大卫王，耶稣是他的后裔，
是受高者，
是受高者。
这自己讲的撒迦利亚书讲的两个受高者，
在撒迦利亚书里讲到两个受高者，
可能指的是约书亚跟这个所罗巴伯，
可能指的是约书亚和所罗巴伯。
当我们看见两棵橄榄树，
当我们看见两棵橄榄树，
一棵在右边，一棵在左边，
一棵在右边，一棵在左边，
跟两个见证人，
同两个见证人，
或者是两个受膏者，
或者两个受膏者放在一起看的时候，
我们知道讲的都是服侍全地的主的见证。
我们知道所讲的都是服侍全地之主的见证人，
他们是由橄榄油所供应的，
他们是橄榄油所供应的，
他们本身没有能力，
他们本身没有能力，
他们是因为受膏才有能力，
他们因为受膏才有能力。
所以讲到他们这两个人以后，
所以讲到他这两个人之后，
第四章第六节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就提到，
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就提到，
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灯台是透过油发光的，
灯台是透过油去发光，
那两个见证人是透过圣灵才有能力的，
这两个见证人是透过圣灵才有能力。
油，
油
指的是神的灵，
指的是神的灵。
这以赛亚一样的这样体会，
以赛亚一样这样去体会，
他疲乏的他是气力，
疲乏的他是气力，
无力的他加力量，
无力的他加力量。
如我们领受上帝这样的一个呼召，
如果你领受上帝这样一个呼召，
做他的仆人，
作他的仆人，
做他的见证人，
作他的见证人，
我们应该就能够叫人得释放，
我们应该叫人能够得释放，
得行走，
能够行走，
得看见，
得看见。
因为使徒行传一开始就这么说嘛，
因为使徒行传一开始就说，
在第八节，
第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并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什么是见证？
咩系见证呢？
其实我就没有时间继续很详细的谈哈，
冇时间好详细咁样去讲。
其实以赛亚还有很多的很好的经文来讲解。
以赛亚书里边亦都有好多经文去讲解。
啊，简单来说呢？
简单嚟讲，
就是见证上帝是信实的。
就是要见证上帝是信实。
我们很多很多次我们已经提到，
我们很多很多次提到
上帝说他是信实慈爱的，
上帝他是信实慈爱的，
他是公义的，
他是公义。
我招你们以色列人，
我召你们以色列人，
不是因为你们特别，
不是因为你们特别，
我召你们脱离埃及，
我召你们出离埃及，
叫你们不用再为奴，
不叫你们再为奴，
我要做你们的神，
我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你要做我的子民，
你们要成为我的见证，
你要成为我的见证，
见证我凭着我的名，
见证我凭着我的名，
我救你们，
我召你们，
我救你们，
救你们，
不是因为你们，
不是因为你们，
而是因为我对你们的爱，
而是因为我对你们的爱。
这个信息今天怎么说呢？
这个信息今天怎么说呢？
一样我们站做神仆人的，
一样我们做神的仆人，
做神的见证人的，
做神的见证人，
我们见证神的信实跟慈爱跟公义，
我们见证神的慈爱信实公义，
就跟那些被掳的，
就跟那些被掳的，
今天生命没有自由的，
生命今天没有自由的，
今天生命活在世界等等等等权势下的，
今天生命活在世界各种等等的权势底下，
今天可能被鬼魔被撒旦所辖制的，
今天被鬼魔撒旦辖制的，
我们的见证就说我们这一位神，
我们的见证就是说我们这位神
要对这种种种种的势力来说，
要对这种种的势力来说，
向他们宣告，
向他们宣告，
这些都不是神，
这些都不是神，
这些的权势都算不了什么，
这些权势都算不得什么，
如果让你的话，
如果让你的话，
你有没有这样的勇气，
你有没有这样的勇气，
信心，
信心
去向有需要的人这样宣告呢，
去向那些有需要的人宣告呢，
我们有没有这个勇气，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勇气，
向世界上的不公义的集团，
向世界上不公义的集团，
利益团体，
利益团体，
当他们在剥削人的时候，
当他们剥削人的时候，
伤害人的时候，
伤害人的时候，
你有没有办法说这些权势都是虚无的，
你有没有办法说这些权势都是虚无的，
我站着，我凭着耶和华所赐给我的能力，
我站着凭着耶和华赐我的能力，
还有他给我的呼召，
还有他给我的呼召，
我要来与他这些权势征战到底，
我要同这些权势征战到底，
我知道这些的权势不是真的是很小的力量，
我知道这些权势不是很小的力量，
因为我们从启示录看见，
因为我们从启示录看
兽，
兽
从龙那里得到很大的能力，
从龙那里得到很大的能力，
甚至连那些信主的人都要追随他，
甚至连信主的人都要追随他，
你有没有信心跟勇气，
你有没有信心和勇气，
对那些内心被捆绑的人，
对那些内心被捆绑的人
宣告说神的能力能叫你得自由，
宣告说神的能力叫你得自由，
你有没有勇气，
你有没有勇气
跟信心
和信心
回应神的呼召，
回应神的呼召呢，
叫我们自己，
叫我们自己
也不活在这些权势跟辖制里头，
都不活在这些权势和辖制里面，
我们或许有时候，
或者我们有时候
虽然得自由了，
虽然得了自由，
我们却又一再一次被辖制，
却又一次被辖制，
但是耶和华对以色列他的仆人这样说，
但耶和华对以色列他的仆人说，
我紧握着你的手，
我紧握着你的手，
我拣选你，你是蒙爱的，
我拣选你，你是蒙爱的，
我们心里面有时候因自己的失败，
我心里面有时因为自己的失败，
我们软弱了，
我们软弱了，
灰心了，
灰心，
但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安慰者，
但耶和华是我们的安慰者，
是我们的鼓励者，
他是我们的鼓励者，
他说你不要灰心，
他说你不要灰心，
在耶稣基督里头，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已经为你成全了，
我已经为你成全了，
你们是 在耶稣基督里头都是受膏者。
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受膏者，
都是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仆人，
都好像耶稣基督这样一样的仆人。
你们一样有主的灵与你们同在，
你们一样有主的灵与你们同在，
你们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见证。
你们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见证。
周连华牧师，
周连华牧师，
大家认不认识他？
大家认不认识他呢？
有没有谁认识的？请举手。
边个认识的？
就知道他这个人。
知道这个人的。
啊，很多不认识。
好多人不认识。
啊，其实周连华牧师是当代华人教会里面是非常，也不能叫江湖地位啊，就是很被尊重的一个牧师。
周连华牧师在当代教会里面是一个被尊重的牧师。
他曾经这样说。
他曾经这样说。
他说人人，他在跟那个这个儒家啊，基督教这个儒家的这个代表来谈话的时候说，
他同一个儒家的代表来谈话的时候讲，
那个人说我们都人人都可以成佛啊，
那人说人人都可以成佛啊，
我们人人都可以成尧舜啊，
我们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
那周牧师就说，
周牧师就说，
那其实人人也都可以成基督，
其实人人都可以成为基督。
那成为基督不只是我们的理想，
成为基督不单只是我们的理想，
是我们日夜所追求的，
是我们日夜所追求的。
那假如一个人真正是基督徒，
假如一个人真正是基督徒，
他就是基督，
他就是基督。
对许多基督徒而言，
对很多基督徒来讲，
成为基督不是一个可能性，
成为基督不是一个可能性，
而是一个事实，
而是一个事实。
基督这词呢是由希腊文而来，
基督这个词是由希腊文而来，
希腊文又是从希伯来人的文的弥赛亚翻译的，
希列文亦都是由希伯来文的尼赛亚那里翻译的。
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
尼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
这个基督就是弥赛亚，也就是受膏者，
基督就是尼赛亚，就是受膏者。
啊，以色列人要立国王，
以色列人要立国王，
任先知，
要任先知，
封祭司的时候，
封祭司的时候，
都曾经受过受膏的阶段，
都曾经经过受膏的阶段，
受膏以后，
受膏之后，
他就可以执行国王、先知或者祭司的，
他就可以执行国王、先知或者祭司的任务。
这群受膏者就是弥赛亚，
这群受膏者就是尼赛亚。
用希腊文来称呼他们的话，
用希腊文来到称呼他们的话，
就是一群基督，
就是一群基督。
我们今天是君尊的祭司，
我们今天是一君尊的祭司，
被拣选的族类，
是被拣选的族类，
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是圣洁的国度。
我们就是神的仆人，
我们就是神的仆人，
我们就是神的先知，
我们就是神的先知，
我们就是神的见证人，
我们就是神的见证人。
我们就好像这里所形容的，
我们就好像这里所形容的
国王、先知、祭司的任务，
国王、先知、祭司的任务。
你知道这不是我们这样子杜撰出来的，
这些不是我们自己作出来的。
因为去到启示录的时候，
因为去到启示录的时候，
不是说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吗？
我们不是讲到话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吗？
其实我们是与基督一同作王，
其实我们是要同基督一同作王。
我们是受膏者，
我们是受膏者，
我们是弥赛亚，
我们是尼赛亚，
是复数的弥赛亚，
是复数的尼赛亚。
最后，
最后
我们再总结一下，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我们没有力量，
我们没有力量，
也没有一个人间的祭司有力量，
也都没有人间一个大祭司有力量
能够把全民放在他的肩膀上，
将全民放在他的肩膀上。
我们也没有这么大的心胸，
我们也都没有这么大的心胸，
把全民放在自己的心上为人民做决断，
将全民放在自己的心上为人民做决断。
唯有耶稣基督他才是这样的一位仆人大祭司，
耶稣基督他才是这样的仆人和大祭司。
他常经忧患，却也背负我们的重担，
他常经忧患，亦都背负我们的重担。
以色列人失败了，
以色列人失败了，
耶稣却做成功了，
耶稣却成功了。
我们呢？
我们呢？
希望我们也能够接受 上帝的呼召，
希望我们都能够接受上帝的呼召，
来活出仆人的样式，
来活出仆人的样式，
活出祭司的样式，
活出祭司的样式，
在地上做他的见证人，
在地上作他的见证人。
我还有一次的讲道，
我做一次的讲道、
如果我是如期的离开爱丁堡的话，
如果我这样离开爱丁堡的话，
如期的
如期、
那还有一次讲道，
还有一次讲道，
那我希望能够，我上次应许说要讲这个基督徒跟社会政治的关系，
我上次应许过话要讲基督徒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那我想这个也跟刚才我们谈的都很有关系，
我相信这个跟我们刚才所说的都很有关系。
我在祷告思考看看，
我在祷告思考看看，
可能就用启示录的经文再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在这世界上、
可能就用启示录里面的经文跟大家分享。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恩主，我们亏欠你。
恩主，我们亏欠。
主，我们有亏欠的感觉。
主，我们有亏欠的感觉。
是从你而来。
是从你而来。
如果我们没有亏欠的感觉。
如果我们没有亏欠的感觉。
求你怜悯我们。
求你怜悯我们。
怜悯我们来扎我们的心。
怜悯我们来扎我们的心。
主啊，若你不理我们，
主啊，如果你不理我们，
我们连被扎心的感觉都没有的话，
如果我们被扎心的感觉都没有的话，
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
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
主，因为我们习以为常，
叫我们能够心以为转，
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
习以为常，
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
主，求你怜悯我们，
不要像没有末世的时代，
叫我们不要好像没有
末世的
时代，
叫我们不要像耶和华你不说话的时代，
叫我们不要好像你没有说话的时代，
我们好像听也听不到，
好像听都听不见，
看也看不见，
看都看不到，
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
主，求你怜悯我们，
叫我们活着，
叫我们活着
还能够被提醒，
能够被提醒，
知道我们在世界上的身份，
知道我们在世界上的身份，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